还有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说我们弟兄姊妹借着网路，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主啊，整个的这个时代里边，那个罪恶的东西已经慢慢的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无论是在东方，无论是在西方，主啊，我们特别是曾经认为被西方、被基督文化、被圣经文化影响的西方世界，是先进的，是美好的。如今我们却看到，在这里边隐藏着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悖逆，何等的亵渎。主啊，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这西方文化其实给教会带来的伤害，甚至于远远大于那一些在逼迫当中的环境当中的情况。主啊，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边，在中国那无神论的逼迫之下，政权的逼迫之下，教会却蓬勃增长。然而在西方看似和平的环境里边，教会却在迅速的萎缩和堕落。主啊，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边，这样的环境当中的人，我们属你的儿女需要何等的警醒。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世俗化的这个环境里头，使我们的心专一向你，不至于被这个世俗掳去。主啊，我们把今天我们学习圣经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主啊，把你的话能够消化理解，装在我的生命里边，好使我们知道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感谢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啊，从经文的本身，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圣经里边是怎么样对我们说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表面上看起来啊，因为从经文的一开始呢，也提到了就是论到属灵的恩赐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就很容易啊，就把我们一下子我们的聚焦点呢就聚焦在了属灵的恩赐上。那么上一次呢，咱们也谈到了这个近代啊和现代普世灵恩运动的问题。那么这个呢，说实在的啊，就是给普世的教会带来的困惑不小啊。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盼望着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啊。任何的神学，任何的教会传统都不作为我们最高的依据，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啊，这个才是我们应该依据的。好，这个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哈。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呢到第三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这三节经文。这里说啊，这个弟兄们啊，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换句话说，神是让我们要明白的，对吧？不是让我们不明白。今天呢，我们很多事情呢，真的是让我们不明白了，我们看不明白了，对吧？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充满，就导致那样的混乱的场面嘛，啊，就像上次咱们看到的啊，那么我亲自经历的这种场面，不多啊，但是也相当有代表性，对吧？所以呢，圣经并不是让我们糊涂， 圣经是让我们明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既然是论说关于属灵的恩赐问题啊，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为什么忽然间跑出来了这么两节经文呢？啊，他说你们从前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动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为什么谈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没有继续谈到属灵恩赐，而是你像啊，如果说从第一节直接到第四节，啊，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多顺啊，对吧？可是为什么中间加上了第二节和第三节呢？大家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第一节啊，就是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没有马上论属灵的恩赐，先说了以前做外邦人的时候啊，侍奉哑巴偶像的情况啊，随时被牵引啊，受迷惑。为什么先说这个？然后呢，下边又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的。好，如果有些人机械的把这个东西，把这句话拿出来啊，机械的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以后呢，就判断啊，比方说这个有人自称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叫他说耶稣是主，如果他说耶稣是主，那就证明这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检验的方法对吗，弟兄姊妹？
不是这样，他从哪个网读的？他读哪读？
哦，嗯，我哪天看他？
这个说法对吗？
对的，对的，就是圣灵
是自称的。
我想问一个反例啊，就是有没有这个邪灵为耶稣做见证啊？有没有？
有。
在哪里？
魔鬼不是他也都认识耶稣吗？
你看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那被巫鬼附着的人啊，就高喊，我们知道你是谁，是吧？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你不要来使我们受苦，是吧？使徒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被鬼附着的女人就说，我们知道你是谁啊，你是这个永生神的仆人。一天到晚跟着在腓立比的时候啊，就遇见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经文呢，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来使用这些经文，其实呢是，我想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咱们现实的这个矛盾啊，社会彼此对立的这种关系里头，打仗的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政治团体或者什么啊，军事团体，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第五纵队吧，是吧？第五纵队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入对方内部的，搅扰对方的，破坏对方的 然后呢，离间，造谣生事，在对方的内部，把对方的信息啊，这个像间谍把它传递回来。其实在很多这个征战的历史里边，是我们看到啊，这个间谍的工作甚至于比千军万马都更有效，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撒旦魔鬼不是一个机器，撒旦魔鬼他最懂得如何装作光明的天使，因此如果他那么机械，他那么诚实，他从来都是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从来都是说不说耶稣是主的，那么这样他怎么迷惑天下，所以圣经给我们保罗说的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用这句话作为一个好像一个试纸一样的啊，插进去看是红的还是绿的，是吧？马上就可以从字面上判断，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从整体上，从历史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啊，他说你判断一棵树，你要看它结什么果子，是吧？所以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他就直接表现出来，这个对神的这种亵渎啊，或者说是被圣灵感动，直接表现出来他为耶稣做见证。有一些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装得很像很像，但是呢，他是圣灵，就必然有圣灵的果子出来，不是圣灵的，他必然会结出混乱、破坏，那个非圣灵的果子出来。那么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两节经文呢，我们要平衡起来看。所以论到属灵的恩赐，那么马上提到了第二节，就是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那时候行事为人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句话呢？我认为啊，就是圣经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来提醒教会啊，就是说，因为属灵的恩赐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超自然现象，对吧？这个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哈，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那么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比方说咱们人都有一定的能力啊，人都有一定的能力。我记得有弟兄问过我，他说你被圣灵充满过吗？这个时候呢，我就不敢轻易的回答。那么于是呢，我就只好反问一句话，我说弟兄，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先请你给我一个定义，就是你心目当中的被圣灵充满是如何定义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当你问我你有没有怎么样啊，那你得告诉我你说的那个怎么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是吧？然后我看看我符不符合你所问的那个标准。圣经里边提出来了好多次被圣灵充满。其实呢，我们看一看啊，这里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呢，大部分都是路加啊，在路加福音里边，在使徒行传里边相对提的比较多，在其他的地方呢相对提的就少很多。那么圣经使用了圣灵充满，但是并没有给圣灵充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当我们来回答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尴尬。因为我认为被圣灵充满，你不一定认为我是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本身在圣经里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圣经只是给我们了一些现象，比方说 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临，但是并没有说圣灵充满啊，就是圣灵降临啊，但并没有说后来的圣灵充满啊，都要跟当时的表现是一致的。而且后来的表现呢，也的确跟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个圣灵充满的定义上，是我们很难找出一个标准的定义。初期教会选的七执事啊，初期教会选的七执事都是要被圣灵充满的。那么是不是他们都像五旬节的时候去那样的说方言作为他们被选上去的标准呢？圣经并没有这么说。因此恩赐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超乎我们自己的能力之上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么我自己认为神给我的恩赐很多很丰富，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所能。那么这个是不是要充满，是吧？在某种时候特别有胆量，是吧？这个是不是叫圣灵充满？我不敢定义，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在我身上，是吧？所以呢，因为我没有写圣经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的权威啊，所以我不敢轻易的定义我的确是被圣灵充满，或者是我被圣灵充满过啊，也不敢轻易的否定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我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想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边呢，提到的这两节经文哈，重点的它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面对这种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外邦人曾经拜偶像的时候来求或者说是来使用这种恩赐。比方说过去咱们拜偶像的时候啊，我们到庙里边去抽个签儿，是吧？我们希望这个签儿呢很准。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跳大神的，哎，他能治病。那么这些呢，超自然的现象，的确存在。可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是如何的使用这些所谓超自然的能力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也想一想，当圣灵给我们有医病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怎么使用？当圣灵给我们有说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别人没有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些事情呢，首先从动机上我们先去看，是吧？这些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非我本身原本所具备的，它在我之上神给的特殊的这些，或者说是灵界给的，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么第三节呢，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灵的恩赐他给我们，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去验证，这圣灵的恩赐来了是为耶稣做见证吗？是荣耀耶稣的名吗？是让我们为爱主耶稣舍生忘死吗？是我们牺牲自我来见证神的教，来建立神的教会吗？我们想一想，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从嘴上说出来，而是他的行动，他的内心的心思意念，是建造教会还是破坏教会，是建造神的子民，是更加爱人，还是导致教会混乱。想一想。所以我们被圣灵感动的，不是这个里说这个说耶稣怎么样，这个是用嘴巴说，对吧？不仅仅这样，而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灵在我们里边感动，给我们什么样的意念，导致什么的行动，导致什么的结果，这个是我们关键验证。不单单是验证别人啊，他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而是验证一下我们自己里边的灵啊，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被灵感动，他里边说的话，里边要带领我们走的路是干什么的。好，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要像什么呢？那就要像神的子民，对吧？那么神的子民得恩赐，这个神把他的恩赐分给我们。这下边呢就有几个原则，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啊。那么第一个呢，说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供应却是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的里边运行一切的事啊，在众人的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然后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验证我们是这个对待属灵恩赐，运用圣灵恩赐是不是圣灵的恩赐，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标准，那就是叫人得益处。好，我们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动要分享？
有一次这个边缘波弟兄讲到这个被圣灵充
满，妈妈你的声音听不见，
充满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波弟兄说的哈，当我写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的时候，这个过程他自己感觉到那是被圣灵充满，是神给他的这个力量和智慧写的这篇，就是圣灵感动他，他觉得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说就是我没有说过方言，我也没有那种被击倒啊那种现象，但是当他写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的这一篇文章，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爱主。
边缘波老弟兄的见证，圣灵在他生命里边的工作。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都看过或者听过边老弟兄所写的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篇很长的自由诗，感动过很多很多的人。
没有看过。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那个是上个世纪上半部分啊，这个华人大陆在非常艰难的时刻，福音向外传播啊，那个时候年轻人被圣灵的感动所做下的见证，非常的宝贵，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值得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好，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补充分享关于这段经文？
我说一点啊，刚才牧师也带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圣经不让我们糊涂，而是要我们明白，唯有被圣灵感动的才能站在主一边，不被邪灵迷惑而牵引，随时会维护圣灵的原则来对待。比如与同乐的人欢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不做恶人的，不与恶人同坐。这一些呢，不是我们的能力有事所为，我想必须是圣灵在内心做工，使我们有辨别的能识别的能力，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和圣经上所教导的作为。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在人的身上起到的作用吧。
好，感谢主啊。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对照第七节。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要叫个人干什么呢？得益处。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人得益处。好，我们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那么前边呢，这里说你们不要做外邦人啊，不要像外邦人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随时被牵引迷惑，拜侍奉哑巴偶像。那么这时候都可能在拜偶像的时候，或者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那么以前做外邦人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其实是邪灵，对吧？啊，邪灵。当邪灵把一些能力给了某个人的时候，圣灵也把能力、把恩赐给人，那么他们呢，都表现出来了超自然的现象。这里边有什么原则上的不一样？人来拜偶像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到庙里边去求某些东西啊，那些跳大神的，那些在世界上追求各种各样东西的，和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神给恩赐，和撒旦魔鬼给一些超然的能力啊。你比方说这个法轮功啊，这个练功身体好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的确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了，邪灵他把能力啊，这都是能力啊，啊，都有能力啊，都有能力。那么邪灵把能力给人，目的何在？而圣灵把能力赐给人，目的何在？咱们对比一下这个问题。
我感觉啊，圣灵给你的能力的话，使你会自私，会骄傲，感觉到自己的能耐。圣灵给你的能力的话，实际叫你谦卑，然后突出一个就是爱人如己。我感受是这样。
我觉得是敬拜的对象吧。邪灵叫我们拜他呀，那圣灵叫我们拜真神啊。
嗯，
邪灵他 他叫你去拜撒旦，捆绑人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给这些法轮功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的病都是那练法轮医好的，所以他就被撒旦捆绑，不肯来归向真神。圣灵的感动是让我们爱神爱人舍己，所以这个对象，敬拜的对象不一样。所以圣灵感动叫我们更爱神，更爱主，更舍己，更爱人爱教会。邪灵是叫你自私，叫你去被撒旦捆绑来服侍魔鬼撒旦，为魔鬼服务。所以这个目的也不同，效果也不同。
还有邪灵给你的能力呢，最后突出的是荣耀了人。圣灵给你的能力成功的话，应该是感觉是荣耀的是神。
这个张老师，我的一点点看法好吗？就是说人基本上是都是属灵的，以不信的人呢，用保罗的话说是，就是在那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就是说你自己感觉不到，他已经掌控你了。那这个我们不是被圣灵所掌控，就是被邪灵所掌控。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我们说神像吹了一口气啊，神就住在人里边了。不光住在人里边，神也在伊甸园中行走啊。那另外呢，你看人犯罪以后，神要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就对这个挪亚说，耶和华说啊，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哈，那是人多了起来了啊，又生儿养女的时候，然后他就是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换句话说，他让挪亚存到了120年啊，就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了。那也就是说从一个角度说哈，就是就像上次这个老姐的先生所分享的哈，就你姐夫他都说的这个你不信主的人，你邪灵在里边运行，实质上你就是死的。所以你活的时候已经是死了，就判定是死的，所以你还活着啊，最多120年嘛，对吧？那你已经是一个死在他神的眼中就是死了，是个死人，这个只是日子没有到呢。那我们说不是被圣灵所掌控，你就是被邪灵所掌控，这两个都在争夺我们。我分享这一点啊。
好，想一想啊，这个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人拜偶像也得能力，也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人相信上帝也有超自然的恩赐赐给我们。那么这两个它的区分当然很多很多，对吧？但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邪灵要把能力赐给人，邪灵有邪灵的目的，人要从邪灵那里得恩赐，也有人自身的目的。好，在这个经文本身啊，他说我们随时被牵引啊，随时被牵引。 随时被牵引，然后呢，被迷惑啊，侍奉哑巴偶像，那么怎么被牵引呢？被什么牵引呢？啊，怎么被迷惑呢？所以邪灵他是要来牵引我们，啊，要来迷惑我们，是吧？用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人的自私，用人的私心来捆绑，成为我们的捆绑，这个荣耀自己，追求自我成就，为了满足自我，我们把灵魂出卖给撒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两个孩子同被一对父母所生啊，兄弟两个，那么一个呢投靠了黑社会的老大，那么另外一个呢仍然在自己父母的身边，那么投靠了黑社会老大的这一个呢可能还一时间挺发达，而在父母身边的这个呢被父母管教，对吧？一天到晚读书，看起来跟随黑社会老大的那一个要风光多了，对吧？有要吃的有吃，要玩的有玩的，要钱有钱，对吧？可是那个呢在家里边辛辛苦苦，好像也没什么自由。如果我们是第三个儿子，我们是跟随黑社会的老大，还是在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做如何选择？其实这个就从本质上说明了圣灵给人能力，撒旦魔鬼也给人能力。圣灵给人能力，他不会一下子让人怎么样，他会量着个人的恩赐，量着个人的力量。所以圣灵给我们的，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是以我们为中心。好像父母他就算是他打孩子的屁股也好，他这个怎么样也好，那孩子还是父母养的，对吧？所以孩子还是为父母付代价的，花钱让你去读书，花钱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但是他要求你。那么黑社会的老大是你养他的，对吧？人养这个下边小喽啰要出去要偷要抢要打，是吧？来养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怎么可能养小喽啰呢，是吧？所以黑社会的老大是以奴役人，放纵，借着放纵人的私欲让人喜欢他，可是他的目的呢是要奴役人，是让他自己得益处。所以撒旦魔鬼他不会为人的好处，为人的怎么样，他利用人的这个欲望私心，不愿意受约束，骄傲，用利用这些东西，然后他奴役人。这中间有着本质的差异。那么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啊，我在这里的这个就像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背后他有个想法，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里边，因为哥林多教会呢是有各种恩赐，从来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人的。但问题就在于说这些恩赐的使用是用了什么样的原则，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想，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明不明显，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属灵的恩赐，是吧？好像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说方言，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说方言，是吧？这个动机很重要。所以刚才我说，如果我们是第三个儿子，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我们是羡慕那一个跟随黑社会老大的那个儿子，是吧？出去追求，放纵自我，满足欲望，还是我们在父母身边，刻苦自己，孝敬父母，对吧？好好成长，虽然艰苦，虽然，但是路子正确。这个是我们重点要看的事情，对吧？所以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显摆我们自己，不是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强，不是觉得导致教会的混乱，而是叫众人得益处，叫我们自己也得益处。这个我认为啊，就是在写属灵恩赐，认识属灵恩赐的时候，使徒保罗，也就是说圣灵感动他，首先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动机来看属灵的恩赐。好，关于这一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如果没有，咱们继续啊。这个首先这里提到了恩赐是多方面，功用是多方面的，对吧？这个执事也是多方面的啊。后边继续论及这个问题哈。那么从第七节这个地方呢，就说到了它的目的性啊，就是为了叫人得益处。我们想想，圣灵在我们身上运作，要叫人得什么益处呢？这个我们先想一想啊，现在先想一想。好，第八节呢，这就说了，蒙圣灵得智慧的言语，这人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那人赐给他信心啊，这人赐给他有医病的恩赐，这人叫他行异能，这人叫他做先知，这人叫他辨别诸灵，这人说方言，那人翻方言。好，那么第八节到第十节似乎给我们列出了不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那么有一些人读这经文的时候呢，就开始来总结了属灵的恩赐有多少样。所以呢，有人是智慧知识的言语，有人说智慧的言语，有人说赐给他信心，有人说是医病。我请问医病的人有没有信心啊？对吧？那么他有信心的人有没有智慧的言语啊？对吧？难道说有知识言语的人他不能辨别诸灵吗？对吧？他的认识撒旦魔鬼的上面他完全无知吗？所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是吧？有人就在这总结了啊，多少个大恩赐啊，我是得的，我们有没有这些恩赐。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这一切都是这一位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谁的意分给个人，弟兄姊妹？是随圣灵的意，是吧？是随圣灵的意。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那么圣灵他随着他自己什么样的意思，大概是什么的意思分给我们这恩赐呢？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是叫人得益处这个原则啊，叫人得益处这个原则来把 把恩赐分给个人。也就是说，圣灵给我们恩赐，不是给我们制造纷争。好，得益处，比方说这个哥林多，这里边他写了前边啊，写了几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淫乱的问题，吃酒像之物的问题，对吧？讲到蒙头，讲到权柄的问题，讲到聚会是不是能够得益处还是有损失的问题。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恩赐的问题。请问哥林多教会当时面对的情况和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是
啊，
有一样的地方，
有一样的地方，
不是完全，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吧？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祭偶像之物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几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问题面对的环境文化和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像人本性是没有变的，可是呢很多具体的事儿可能不一样。那么圣灵根据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把恩赐赐给他们那些的恩赐，特别是初期教会的情况，和我们今天是不是完全需要一样呢？弟兄姊妹明白一个问题哈，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和我们今天美城教会最大最大的区分点，
不要这个看不着，
在什么地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和我们今天美城教会最大最大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当然了，地理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这都很多很多不一样，对吧？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关键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大家想一想，保罗面对的哥林多教会和今天我们的美城教会最大的区分点在哪里？大家这么安静，我认为当时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而我们有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不同。所以当时因为没有系统完整的新约圣经的启示，因此教会呢，它在言语的权威性上面，他们根据使徒的教训，那么使徒的教训当然是没有办法跟新约圣经来相提并论的，是吧？因此呢，在当时的建立教会的时候，在没有圣经的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条件，这个前提之下吧，圣灵的恩赐和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圣经，而且神已经把新旧约全书已经以立约的形式完整的，我们几乎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手里都有不止一本的圣经了。因此圣灵给当时的恩赐和今天给我们的恩赐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圣灵当时给教会很多超自然的，比方说医病的能力，给使徒有医病的能力，给人有做先知的恩赐，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啊，对吧？圣灵要感动他们，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那现在这个更不需要了，圣灵圣经写的是最清楚的了。所以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保护教会信仰的纯正，那么能够使教会的信仰上不至于偏颇，在当时的环境里边和今天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像这个当时的先知的功能吗？当今仍然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恩赐，但是功能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根据圣经讲，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啊，就是圣灵感动他们要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在今天，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赏赐给人，完全没有必要跟当时哥林多教会所得的恩赐是一样的，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接受我的说法。换句话说，由于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同，我们不必要追求模仿当时这个教会里边神的工作要和他们一样。比方说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追求像初期教会啊，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凡物公用呢，对吧？像这些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情况跟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从形式上去追求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当时教会的情况啊，我们一定要模仿和他们一样。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的文化背景跟当时人性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条件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个，特别是非常细致的研究圣灵，哎呀，有多少个恩赐？难道圣灵就这么几个恩赐啊？比方说今天咱们唱诗歌，那么有人有音乐的恩赐行吗？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圣经这个音乐的恩赐啊，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硬性的、盲目的、这个机械的啊，去把圣灵的这个写在圣经里边的这恩赐硬硬的套用在咱们今天教会里边，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方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为要叫人得益处，对吧？这个是原则。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把个人的恩赐分给我们，这个是原则啊。下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啊，我们来想一想啊，神圣灵啊，按照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我们，对吧？下边还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但如今神，这没说圣灵了啊，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具安在身上了。”啊，这里用身子来代表教会，对吧？肢体来代表每一个弟兄姊妹个人，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身子上，我们是眼睛还是手还是脚还是什么东西？这里说是圣灵，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在这边似乎呢，我们看到啊，神给了我们手，圣灵就是我们的手能拿东西。神是一个给了我们脚，圣灵呢是我们的脚能走路，能够承担全身的体重。所以这里边呢，看到啊，神三而一的神尚且分工合作，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也分工合作。 在这里边两次用了同一个字，就是随己意啊，随自己的意思，对吧？然后呢，圣灵随己意也是随自己的意思，是吧？两次提到随自己的意思。那么这里边强调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些弟兄姊妹提到啊，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追求什么样的属灵的恩赐呢？属灵的恩赐我们应不应该追求？应该怎么追求？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我现在呢举一个例子，大家去思考啊，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啊。在一个军队里边，比方说一个大的集团军，有空军，有海军，有陆军，陆军里边有这个直接的这个就是普通的陆军啊，有坦克兵，有摩托兵啊，有侦察连啊，炮兵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军种。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军人，恩赐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安在坦克连里头，恩赐就是给我们的枪支、坦克、衣服、子弹，这都是我们的恩赐。那我们是在这一个大军种里边的坦克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追求恩赐，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哎呦，这是空军，我想当空军啊，所以我就一心追求空军重要，空军让人感觉到哇，那个多威风啊，飞到天上去可以直接轰炸敌人，是吧？大家都去追求当空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当什么兵种，谁说了算？我们应该拿什么枪支，拿什么武器，谁说了算？作为我们一个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呢？好，在这个例子里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所以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好像是一个身子，我们都是肢体，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我们安在身体上。比方说一棵树，有树干，有树根，有枝叶，有花朵，有果实。那么神按照自己的智慧把各个部分安排的好。那么根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当根啊？你看花多好啊，整天让人看，整天让人捧，对吧？我想当花。那么花呢，就跟根就对说，你说当根多好啊，是吧？这个就变树砍倒了，根还在底下活着，是吧？花就开了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常常还被人剪下来放在花瓶里。你看这个根多稳固啊，所以我想当根。结果呢，根不想当根，花不想当花，这树还是树吗？大家想想这些例子，然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些经文，我们应该从中怎么体会。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今天盼望我们能够把12章来结束它。